感谢主啊，给我这次有分享的机会啊！圣灵的带领帮助，掌管我的口，让我口所说的都是神让我所要说的，让我们每一个讲的和听的，都有一个聆听的耳、受教的心来领受神话语的喂养和供应。圣灵在这里做工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刚才姊妹讲了第四课，敬拜，什么是徒劳的敬拜？什么是真正的敬拜？那我们今天讲第五课，敬拜疗法。那么在这里，作者说，话说神希望你得医的首要方式是靠住在你里的圣灵。他希望通过住在你里面是神的灵来医治你。那么这节经文讲述了如何将神的灵从你的灵释放到你的肉体中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属天医治的最高境界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属天健康。那么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的。我们都每天活在属天的健康当中。那么，在这里，作者说也，这也是你想要的，并且应该是你已经得到的。那么，我们今天每个人。因着耶稣受的鞭伤，使我们已经得了医治，我们就是健康的。我们今天就活在什么属天的健康当中。基督教的本质是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，我们没有任何的中间人。很多的时候呢，人都会去找一个中间人，但这不是神的旨意。那么，作者在这里说，他说。他收到一封信，上面写着：“亲爱的约翰·雷克斯公，感谢你们的祷告簿，因耶稣的名，他已立即开始带来医治和康复。谢谢你们，我们还能再收到一块吗？”很明显，他们想把他这个祷告簿来送给别人。那么，在这里，作者回信说：“你只需要把那块布放在你自己的任何一块布上，然后把两块布都寄出去就可以了。神是伟大的，他很伟大，他不受距离限制，不受时间限制。那么，在这里，作者说，多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有一位很受人尊重、杰出的女医生莉莉安·约曼斯，她非常有名，在医学界。”领域备受推崇，在基督教的治疗领域也备受推崇。那么他经营了什么？他经营了一个，开办了一个疗养院。他最主人注目、最引人注目的事迹是他开办了一个疗养院，不是治疗室。那么人们去治疗室接受祷告，然后就回家。在去治疗室之前，人们通常是待在疗养院，那么这也是约翰亚历山大道义这样开始的。那么当他们聚集在那里时候，住进一个房子里面，他们每天都过来为他们什么传道，就是传讲神的话语。疗养院的布局类似医院，就像医院一样的，入住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他们房子什么一间一间的。越来越大，供人们居住。他们不向住在那里的人收取任何的费用，他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神的事工，而不是为自己。圣经说：“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”他们不收取什么任何的费用，因为他们知道什么？所供应的乃是从神而来的，神是他们供应的一切的源头。但真是太神奇了，有很多人得了医治，有很多见证。他们来到那里就会被神什么话语包围，他们在那里学习、聆听、实践真理，然后得到医治。你看，先学、听、实践，然后得到。那么我们今天在听到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去实践神的话语？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去活出他的话语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那么在这里他说， 他说以前是为了医治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做那些能让人痊愈的事，那么最后你就不叫他医治师，而是只叫祷告师。因为你们只在那里什么祷告，没有让人痊愈，那就不能叫治疗师。治疗师什么？是让人得到痊愈的。在这里，约曼斯医生实际上有一本书，他在这里说，在书店上面，书店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看到，他有几篇的布道，以教导人们如何医治、治愈疾病而闻名。其中有一篇就是赞美疗法，他把大家召集起来，根据经文讲述神的仁慈，赞美和敬拜是有区别的。赞美是感谢神，告诉神他所做的有多伟大，这是赞美；敬拜呢，这是告诉神因神的所事他有多伟大。一个是所做，一个是所事。真正走向敬拜的人，在这里作者说，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赞美，但真正走向敬拜的人却寥寥无几，因为大多数人都看到了神的作为，人们对所赐之物的认识多于对赐予者的认识。他说：“这是我们不应该陷入的泥潭。”他们在一起赞美，每个人的赞美方式都不一样。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无论在自己的房间还是在一起聚会，都有人得到了医治。他们在房间里呢，读经文，为此悔改、祷告、歌唱，每天都聚在一起。每个人都有适用于各自情况的经文，这就是他医治的方法，远超过为人按手医治。他的医治施工非常的出色，在那个年代也非常的出名。作者说，就沿着这个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，让我们每个人听的人了解其中的真理。他说：“你生病了吗？你有疾病吗？你残废了吗？失去劳动力了吗？你可能有资格获得赔偿。”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要符合赔偿的条件，你的时间都花在哪里？这是一个提问，不存在谴责，因为你需要思考。如果你不分析它，不衡量它，就无法解决任何问题，无法知道你需要做什么不同的事情。你把时间花在哪里？你在寻求什么帮助？神、人、医学、营养学，你的信在哪里？他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医生给你做了检查，他可能会针对你的情况给你开处方。你去看医生，他们会给你开处方。但是有趣的一点是什么？通常你不知道他写的什么，因为你看不懂，你甚至不知道他签的是不是他的真名。这我们每个人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，之前啊，都应该有这个经历，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，也不知道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，是吧？他说医学院有门课专门教你怎么不写自己的名字。你在学校花了那么多年，聪明到让别人都看不懂你写的字，神奇。那么，当你吃药之前，你得先看处方，处方可以在那里。如果你不去配药，它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好处。就算配好了药，但如果你不吃药，它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，不是吗？作者说，假设你吃的药对你有好处，而不是错误的药，如果你不吃，你可以躺在那里，带着满满一瓶药片死去。作者说，你必须先得到诊断，拿到处方，把药配好，然后服药。那么，拿到处方是什么意思？代表你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什么能医好你的病，根据处方去配药，把知道能治好你的药装在一个瓶子里给你。他说：“首先，你必须去看医生呢，接受诊断呢。你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做到这一点，感谢主。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你需要知道是否有治疗的方法，那么 你就必须去问：神希望自己康复吗？你必须证明这一点，好比你去看了医生，得到诊断结果，然后给出治疗方案，他会给你开处方。你读到的经文就是处方。他说这里是为这个，那里是为那个。如果生病了，你必须缩小范围，专注于能治好你的处方。他说，如果你在一个月之内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，不会让你痊愈。不只是读经，拿出经文说这句经文是我正在服用的能治好我的药方。你要读经，作者说你要读经。你读了经文，就等于吃了药。你如何服药？如果你去看医生，他们会告诉你一天3次，饭前吃或饭后吃。他这打的比能理解。剂量。他说。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提到了一个查尔斯·卡普斯的小册子。他说：“创造力医治。”他把经文都当成神的药方，分类写成宣告词。这里面有关于财务的。查尔斯·卡普斯福音胶囊以及其他方面的小册子，他所做的就是从经文中抽出一些内容。开着治疗处方，他为财富开处方，为你的生命中不正确的事情、不同的疾病开出不同的处方。那么，其实很多疾病是由于缺乏营养引起的，因为营养不良。坏血病的主要病因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C。他说，人们在船上没有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C 而导致疾病。后来，他们带了柑橘类的水果，在航海中什么消灭了坏血病。因此，有些疾病是缺乏营养的疾病，需要把相应的什么营养元素添加到你的系统中。如果营养缺乏到了导致疾病或疾病的程度，那么你刚开始服用时不会看到任何的不同。重点。因为它在你的体内还远没有达到正常的水准，你必须先摄入足够多的该营养元素。一旦你的身体摄入足够的营养，就会恢复正常。但如果你想在营养的基础上健康的生活，那么你就必须超剂量摄入营养。所以说，第一个关键是填补缺乏，使之恢复正常。如果你超过了正常水平，现在它不仅是一个维持，它实际上是什么？你实际上有更多的能量。但有些东西你可以多吃，一旦达到饱和，就不需要摄入太多，否则就会什么？从另一个方面对身体造成伤害。你可能过多摄入某些东西，甚至是健康的东西，比如过多的矿物质，你就会什么？它就会开始扰乱你，让你的系统失去平衡，因此营养什么需要均衡。他这个说这个是意思是什么？圣经的好处是你不会过量摄入，但缺乏属灵营养就会出现问题。看清，缺乏属灵营养会出现问题，这些问题可以是身体上的，或灵或魂，可以是情感上的，或者人际关系上的。如果你缺乏主的话，那么你每个方面都有可能出现问题，因为圣经说嘛，神的话语是医治全体的良药。每天坐下来翻阅3章圣经，并不意味着你就营养够了，你必须实际上读它，相信它，理解它，按照它说的去做。你必须真正的把它带入你的生活。你读多少处方？但没有用，你必须服用这些东西，把它吃进你的身体里面，让它在你的身体里起作用。圣经说，然而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极其聪明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 不是叫做神的能力，是叫做在我们心里运行的神之大能。你可以相信医治，相信奇迹，但你还是会生病，会死，因为你可以客观相信他，但从未主观参与其中。就是你知道，你也明白，但是你没有去做，没有去把神的话语实行出来。你可以认同他，当你和别人在一起时，你可以同意别人的观点，说所有正确的话，但在你的生活中却没有他，并因此而死，因为你没有按照你所谓相信的话去做。作者在那说到，我们说到"相信"这个词，好像相信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信，不是一种精神上的事。如果你相信某件事情，你不仅要知道它，还要去做。在你真正去做之前，你还不是真心。如果你真心想买，你就会去做。你必须能够接受实际的处方，并把它落实到你的身体里。这意味着你需要开始按照他所说的去做，就是让我们什么，按照神的话语去做，去实行。那么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作者说，再读几段短语。如果你去看医生，经过诊断为癌症，医生可能会开一个特定的治疗计划，可能是化疗，希望这些治疗在杀死你之前先杀死疾病，这是事实。但是从技术上来讲，化疗并不是杀死癌症，它从字面上说使之关闭，通常情况让它复发时病情发展更快更严重。医学上用5年存活率评估癌症的治愈情况，化疗后5年之内没有复发，就算作幸存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化疗的疗效只有这么久。如果我们想获得成功，我们必须找到可以声称成功的时间期限。化疗6年后，很多人都死了，制药方不会告诉你们这些，他们不计算6年存活的数据。因为他们知道很多人6年后就会死，所以5年没复发就是幸存者。他们这样宣传，他们只告诉你化疗的好处，但实际上化疗对你的身体极为有害，它会杀死一切，就像你身体里的核弹会杀死一切。作者说，就像我说的样，但愿在杀死你之前先杀死疾病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给你增加剂量和疗程。否则，一剂猛药就立刻要了你的命，就像打疫苗一样的，今天打一针，明天打一针，最后还要来一个加强针。如果你吃药，它不会阻止神的能力。作者说，我们知道多年来人们有这种说法，就说如果你吃了药，神就不做工。不，他说我见过有人吃了药，神还是治好了他。是神医治了他，而不是药。基本上，药物只是治标不治本，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你的病，只能缓解问题。很多的时候，药物不过是在维持人们的生命。当人们有了信，最终他们不再需要药物，因为他们学会了凭信生活，活在神圣的健康中。感谢主。他在这里说到，如果我们称之为基督徒药箱，那么我们的药箱里面到底是什么呢？因为里面有我们要用的药，我们的药箱就是我们的胸腔。那么从你的心腔出来的是你的呼吸，而你的呼吸就是你的药，因为经文就在你的呼吸里面。圣经上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口中永远不会没有经文。话语的力量以及它们的重要性，你只要一接经文就能打败魔鬼。大多数人最初可能都是用约翰福音3章16节打败他，你信了这节经文，这节圣经就得救了。那时你不懂神学，不了解所有的语态、时态、经文。不会分析之法，只是有人说了些什么，你相信了，你就重生了。只有 只是一句经文。现在你信了，突然间你似乎必须了解25节经文，查25个不同的翻译版本，必须能够反驳任何反对你的论点，否则你就不能确定自己是对的。就好像神的话语似乎需要人类的智慧证明一样。这就多多想到，圣经说：“你们若不长成小孩子，断不能进神的国。孩子是天真的，只要听了什么，就单单的去相信。在这里，作者说了一个拯救大兵瑞恩的里面那个大块头扛着巨大的机关枪。他说。但他那个机关枪并不代表他们有子弹，他们有机关枪，但并不代表他们里面有子弹。谁拿出的子弹？是那些又瘦又小的人，他们脖子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弹药桶和弹夹，不停地穿梭于战场上为机枪手输送子弹。所以你得有很多子弹。再看看狙击手，他有足够的子弹来完成任务，但他通常不需要很多子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枪就会毙命。快是好的，但准是最重要的。你虽然快，但是你打偏了也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他说，很多人拔枪很快，但却打不中，因为紧张和害怕或其他原因。但胸有成竹的人会慢慢来，他会一打一个准。作者说，我们可以向魔鬼抛出各种经文，但机关枪一样，像机关枪一样射出经文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最好是你知道的经文。是你在生活中经过证明的经文。作者说大卫的例子，他说大卫去找扫罗说：“我听说你和一个巨人有过节，我来帮你解决，把你女儿带过来，我要见她。”这是曾转述原意的意思是什么？谁杀死了巨人，谁就能得到国王的女儿。很自然，大卫想知道他值得吗？然后扫罗说：“好吧，带上我的盔甲，就是扫罗的盔甲。扫罗身经百战，是一个伟大的战士，他的盔甲是经过验证的。但大卫怎么说？不，这没有经过我的验证。那么他是带着什么上战场的呢？一块石头。杀死哥利亚需要多少块石头？一块就够了。”如果你还记得，在伊甸园里，神曾预言蛇的头会被打伤。哥利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同时也是撒旦的头被打伤的预表和影儿。他直接击中了撒旦的前额，并当场杀死了他。罗马书16章20节，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。这节经文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其实只需要一节经文，知道一节经文并活在其中，总比你有50条一知半解、不确定的经文要好。那些经文你没有去亲自验证过，你没有实践，没有活在其中。他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：拳击手，都每个人有各自的什么绝招，有些人擅长这个，有些人擅长那个，但是。真正的冠军并不是那些总是什么都擅长的，他们只擅长一件事，他们善于将对手控制在某个位置，使自己能发挥出自己的特长。他说了一个名字叫朗达罗西，他说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所有人的意料之中，大家都知道，他会攻击对方的手臂，一旦被他得到机会，他会把你的手臂打折或者让你认输。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拳手都是以特殊的技术著称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要活学活用经文，不只是理论，你要首先要背诵一些经文。作者说他就是这么做的，他一开始这么想，他说不知道在经文的帮助下，我能成为一个多好的狙击手，因为狙击手在某种情况下是很好的。但并不适合所有的情况，不是在每一种交战中都能使用。在某种情况下，狙击手表现出色， 但另一种情况需要拍不同类型的战士。当他开始学习和研究这些东西，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并不清楚，知道每一场即将发生的战斗。作者说他不想太具体，以至于训练错了。他不希望有一个经文在某种情况下非常有效，但这种情况却从未出现。作者说，他每次都被打得落花流水。当他从圣经看到战争方面的内容时，他决定采用什么最普遍的经文，选择涵盖内容最广的经文。他说，他如果要擅长，就能处理大多数事件。他说，他在教导的时候，他用广泛的经文多于具体的经文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说：“看呐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并且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。”这是一个广泛的经文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什么？我们已经有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任何东西都伤害不了我们。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助成。不需要具体的内容。有些人，这些经文并没有谈到医治。有人说这些经文并没有谈到医治。作者说，当然有，这些经文适用于任何医治。作者说，找到那些广泛的经文后，不断深入，直到我相信为止，直到他相信为止。当他相信的时候，他就能用它来对付敌人，然后他就被证明出来。你看，用它来对付敌人，就是在实践当中，然后他就会被证明出来。当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实践的时候，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，然后就会被证明出来。大卫就是这样对付哥利亚的，他从未与哥利亚战斗过。当他被人质疑时，他的回答是。因为神与他同在，那么今天也是同样的，神与我们每个他的儿女同在，不论在任何的地方、任何的场合，他都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不必害怕，也不必担心，也不必忧虑。他说：“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是大卫说的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。”活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又说：“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”他从未与巨人交过手，从来没有做过，就不知道自己具体要怎么做。所以你必须什么？找到在其他领域被证明过的东西，就是你在实践当中被证明过的东西。然后他会自动的说：“既然在那行不通，在这也行得通；既然在那里行得通，在这里也能行得通。这就是信。”作者说：“你就开始对神有信心。”大卫就是这么做的。他从一个广泛的领域出发，神与我同在，他会与我同在，他有能力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卫原则。那么今天同样，神也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同在，他有能力。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，环境不大，耶稣最大。就是说，当你能把过去的胜利和当前的问题联系起来，你就已经成功了。他说，你需要经文作为你药箱里的药。有一个译本甚至说，神的话语就是一剂良药，战胜疾病和魔鬼只需要一节经文。如果一个人是值得你信赖的，他向你保证过，你就会相信他，不需要他们再说什么。他在这里说了，我们以前什么，做任何事情都是一言为定，握手为准。后来因为人们什么，开始不相信别人，必须把一切都写在协议里。现在写下来还不够，还有一大堆文件的来附加来证实。神说：“听着。”我知道你不信任别人，你们可能也不信任我，所以我给你一大堆话，把它写下来，然后用我儿子的血在上面签名。 人们需要读很多经文才能达到相信的程度，那是因为他们在读经文，而却没有去做。一旦你做了，就会相信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要实行神的话语。人们试图用不断忏悔这种特殊想法让自己充实起来，忏悔，再忏悔，再忏悔，迟早会被填满，它会溢出来，它会发生。或者像奥斯本常说的，哦，你会得到它的，就像小鸡从鸡蛋里孵出来一样。如果你能不断尝试，强迫自己相信，并且坚持下去，你就能做到这一点。你可以说服自己相信，或者可以采取行动让自己相信。正如雷克博士所说的，我发现这是人类思维的规律：采取行动让自己相信的速度，比相信自己已经相信的速度要快。必须先采取行动，感谢主。所以你可以采取行动，让自己相信。一旦你去做，你就知道它是真实的，是有效的，你就会得到验证。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的就去做，就去按神的话语去实行，在我们的每一个生活当中。他说：“干见不是你有50节你从来没做的经文，而是有一节你实践过的经文。”在此基础上，你会看到另一节经文也是真实的。你把那一节加上去，使自己在信上变得更强大，而不是等得太久。他说，作者说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告诉你我做了什么。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说的有些话听起来和其他的不一样，因为我不会重复别人说过的话。我会告诉你像约曼斯医生之类的信息。给你他们的例子，大多数人听到过，但没人真正做过。在某一时刻，我听到了，作者说他听到了，他做到了，现在他可以告诉我们，他做到了，成功的，而不是道听途说，就是他把神的话语在实行在他生活当中每一个领域。箴言书第4章20节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，侧耳听我的讲论，要留心，要专注。这意味着你会正确的对待。那么我们在平台上面听，有没有专注？有没有留心？当你听他的话，你会坐下来花时间和他在一起。你实际上去做神让亚当在花园里做的事，去管理花园，保护他。这意味着你会照顾他、修剪他，在他身上下功夫，真正让他在你的生活中发挥作用。要花时间去做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语，侧耳听我的讲论，意味着你必须要听到一些东西。如果没有人对你说，那你就得想一想。那么今天我们听到了，感谢主。如果没有人对你说，那你就得想一想。有时候你需要对自己说话。那么怎么对自己说话？就是用什么诗歌和赞美诗对自己说。那么这会有什么用处呢？那会使你什么被圣灵充满，持续的充满，不是一次性的，然后就消失了，要持续的保持充满，都不可使这些离你的眼目，要持守在你心中，你应该一直看着他们，和他们在一起，把他们放在你面前，放在你心里。把什么？把神的话，不要把你的心交给其他任何东西，因为对寻得的人，这些乃是生命。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又是全体的医治。所以圣经说，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，因为生命的果效发自于心。首先，你要注意你在说什么。听我的话，去研究他们，收集他们，对自己说，注意进展，有一个过程，正确的看，对自己说，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眼睛。现在你要看，要读，要听，要研究，要做。主的话设计在你存在的方方面面，把他们放在你的心中，因为找到他们的人就会有生命，身体就会健康。感谢主。殷勤保守你的心，如果你把它们放在心里，就不会让其他东西挤进来或进进出出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因为生命的 果效发自于心，人放在心里的东西就会从口里流出来。因为圣经上面说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如果你把死亡放在心里，死亡就会出来，它会从你的话中出来，它会从你的思维里出来，它会从你的身体中出来，你会在你自己的身体里制造死亡，看到了吗？生命的果效发自于心，把他的话放在心上，因为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看到他的话，你对自己说这话，你就会把生命留在心中，让这些话萦绕在你耳边，运行在你的思想中。这样，你就会从内心的充盈中说出话来，主的话会从你里面满溢出来。记住我们所说的营养。有时你的营养不良，所以首先要先填饱肚子。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变化？因为你里面的水位太低、太空了，还有许多需要被人出被你充满。作者说，我们甚至还没有说让你达到充满圣灵，也就是达到神的丰满这个标准。他说，在这里用神的话语来充实你。不是说你来这里祷告，说的是你和你自己的生活。当你不在这里的时候，当你不能来这里的时候，当你没有其他人为你按手的时候，我说的是，到了某个时候，你必须停止，你必须被请注进去的思想，你必须思考，你需要引导出来。灯不需要到另一盏灯那里去被点亮，灯会发出亮光。灯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光。那么我们今天什么？就是光，是吧？圣经说，光当照在人前，不是放在斗底下。你的光要发出来。你要除掉邪僻的言辞，远离乖谬的谈论。意思说，不要说错话，不要说坏话，不要说消极的话。这些话语不要从你的口里说出来。让这些言语远离你，因为你说的话会从你的耳中进去，会进入你的心，你就不会再切切的守护你的心。这些都是同一段经文里面，他把你所读、所想、所行、所言都放在一起。你要远离乖僻的嘴唇，乖僻的嘴唇就是说一些歪曲、不正确、不准确的话。歪曲的话，任何与神的话不一致的话都是乖僻的话，任何说与神的话不一致的话都是乖僻嘴，都是乖僻的嘴。你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充实你自己，特别是关于你当下的需要，然后你就会在这个方面变得强壮，并且保持强壮。如果敌人在其他方面来对你发起攻击，你可以在那个方面变得强壮。很快，你就会很有防御，敌人无法突破你的防御。如果你需要医治，你需要拿出你里面针对医治的经文。你不需要去圣经里引用经文，只要一挤就出来了。挤出来的不是别的东西，不是问题，是什么？还是答案。感谢主。你需要有圣经中关于神之爱的经文，因为神的爱是一切的答案。爱能做什么？很简单，你生病了，爱会医治你；你饿了，爱会喂饱你。无论如何，这都很奇妙，因为无论你有什么缺陷，爱都会弥补。你用圣经中所说神对你的爱来充满自己，那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，完全的爱会驱逐恐惧，这样你就能在信心中前行。你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，让神供应你的需要。作者说他有特定的经文，他们会自然而然的出现，从而形成他的思维方式。他说：“如果我想做任何事情有关和神圣健康的问题，那么我的思想会自动去到约翰一书。亲爱的。”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康，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。他希望我身体健康，就像我的魂兴盛一样。所以我的工作是确保我的魂兴盛。 我的魂如何兴盛？当我进入经文的时候，如果我能确保我的魂兴盛，那么他就保证我健康。如果他希望我健康，那么医治根本不是问题。如果他希望我健康，而我需要得到医治才能健康，那么医治显然是他对我的旨意。那么作者他说会自动切换到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已经得了医治。这是板上钉钉的事，他不会为此再与神，因为作者在这方面已经被神的话语充满了，健康对他根本不是问题。他在说到财务的问题，他说：“如果有敌人在财务方面挑战，说你凭什么认为你自己能做到？你从哪里弄到钱？”作者说：“我相信我的神必在荣耀中照着他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你看，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”作者说：“因为我确实满足了腓立比人所满足的相同条件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他们帮助支持福音，他们慷慨解囊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。因此，我们也这样做。我们支持传教士，我们支持一切，我们满足了一切要求。所以，我知道我是神在财务上的同伙，我知道他会满足我所有的需求。感谢主。”他说：“这些经文已经成为作者的一种思维方式。正因为如此，没有一个地方敌人可以因为我没有防御而攻击我。”他说：“此外，要拿起信的盾牌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。敌人会攻击吗？当然会攻击。他连耶稣都攻击。”他来攻击了，人们说：“知道敌人有攻击，你为什么要开门？”仇敌为什么攻击耶稣？是他打开了门吗？他在传福音。如果你想邀请敌人听福音，我想你可以这么做，但他什么也没有做。你必须意识到，如何，无论如何，敌人都会找到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的本性。仇敌来为了就是杀害、偷窃、毁坏。那么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他必须先从你心里偷走神的话，然后才对你实行杀害或毁坏。如果他不能把话语从你心里偷走，就无法杀害和毁坏你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必须把神的话留在心中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来，但我们的信心的盾牌会熄灭那火箭。你可能知道自己又受到了攻击，但他并无法击中你，因为你有盾牌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盾牌，那就是神的话。圣经上面说：“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灾害却不得临近你。他能靠近你多少，止于你的盾牌。盾牌限制他能靠近你的距离。当我们使用了信心之盾，敌人就无法攻进来。”敌人诱惑耶稣未果，是因为耶稣没有屈服，于是敌人离开了他。他离开他，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时机。那么敌人认为在克西马尼是个好机会。耶稣那个时候是他什么？最软弱的时候。耶稣，敌人趁图虚，在耶稣最软弱的虚弱的时候什么？来攻击，但是什么？耶稣什么？并没有被攻击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坚强的站立得住。他说：“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意思。”那么作者在这里收集了很多的经文哦，让我们每天什么定期的服用这些经文，就是我们拿起的盾牌。你可以拿起盾牌，看着上面的箭，说：“看神有多好，他把我保护的多好。”在最后一小时，敌人本可以干掉我们，但他没有成功，因为我们什么？我们射出了一支箭，正中他。这支箭就是什么？神信实的见证。 在这里，作者说跟我们讲赞美疗法，他给我们看一下他自己在家中能做的事。他说在历代志上23章30节，他说有一个特别的事，就是每天早晨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，晚上也是如此，每天早上都是这样。在新一更新里面谈到每天7次感谢赞美主，你应该这样做，并不难，因为每次只需要1、2分钟，一天7次，一天也就7到14分钟或21分钟都能做到。每天7次，每次1分钟思考神的事情，把事情分散来做。感谢主。历代志下20章，摩押人和亚扪人还有亚乌。米乌尼人随同他们一起来攻击约沙法的时候，约沙法首先做到的是什么？祷告交通。约沙法既与民商议，就势力一批人穿着圣别的礼服，走在军前，向耶和华歌唱称谢，说：“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我们知道他在唱什么？他在称赞神的圣洁之美。那我们今天什么也应该去这样去做，一天7次赞美，就是每分每秒我们都赞美我们的神。约沙法王准确地告诉他所胜利的人要如何敬拜赞美。那么我们今天也知道也当如何去赞美。作者说这不是律法主义，不是专权。他给他们智慧怎么做？说听着，照我所吩咐的去做。作者说：“我希望能把这句话传达给你们，我们今天在座的、在听的每一位。因为很多的时候，作者说我们告诉你们如何去祷告，但当他们祷告的时候，完全走了样，并且不自觉得到有什么不妥。如果我们告诉你如何祷告，那么你就要像那样去祷告。具体的来说。”你必须集中注意力，然后你就不需要集中注意力，因为你会自然而
录音。
在这里，好的。我们看诗篇第8篇第一节：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！你将你的荣美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。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耶稣引用过这段经文，《马太福音》21章15到16节。当祭司长和经学家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并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”，就甚恼怒，对他说：“这些人所说的，你听见了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是的，经上说。”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，你使赞美得以完全。难道你们没有练过吗？他引用了诗篇第八篇的话，但诗篇并没有提到赞美，是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。因此，在耶稣看来，赞美就是建立能力。无论你为什么赞美他，当你赞美神，你就是在释放神的那个能力。如果你因耶和华拉法而赞美他，耶和华拉法就是医治者，你就释放了神医治的能力。如果我们能把这一点的重要性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一点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开始这样生活。作者说，这样你就会看到果效，这样你才能获得自由，保持自由，并且帮助他人获得自由。 在马太福音8章1节，耶稣下了山，有好多群众跟着他。看呐、啊，有一个患麻风的人前来拜他，说：“主啊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呢。”我们看一看这个麻风患者做了什么？他来敬拜耶稣。在这里，作者让我们记住，赞美是感谢神所做的一切，甚至他可能做的一切，也就他将会做的一切。但是敬拜呢，是因着神的本质、神的所思。神有特定的角色，他有能力，但他是爱。神有能力，但神是光。我们要清楚他有什么，他是什么。每当耶稣有机会，他就向门徒表示：“我想让你们这样认识我，这就是我。我是医治者，我是耶和华拉法，我是耶和华以勒，我是你们的供养者。”那么想一想，如果他是耶和华拉法，却不是耶和华以勒，他的作用就不够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你只是医治，却不是供应者。那么尽管他是医治者，却可能不供应医治，但如果他既是医治者，又是供应者，那么他就能供应他所示的医治。我们来回到敬拜，他说：“你会惊奇的发现，每当提到有人来找他帮忙，向他请求什么，如果他提到他们做了什么，总是包括他们来敬拜他。你看，每次都是看到一个麻风病人前来拜他，是吧？主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的。”耶稣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？”他的麻风病就立刻好了。我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他敬拜，他请求，然后他得到了。同样的例子啊，在马太福音9章18节也有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，说：“我的女儿刚死，但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要活了。”他相信什么？耶稣有这个能力，是吧？只要耶稣按手在他的女儿身上，他的女儿就必活。他不看自己的环境，而是承认耶稣所事所能。还有马太福音15章21节，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看那、啊、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区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。”耶稣却一言不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喊他求告他，但他没有回答，缺少了什么？敬拜。门徒就近前来求他说：“请打发他走吧，因为他在我们后面直喊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那妇人来拜他，我们看到了吗？那妇人来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这次他对耶稣有了敬拜，并得到了耶稣的回应。他回答说：“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。”但是那个妇人嘛，抓住这个机会：“主啊，是的，就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”听到这句话，耶稣不由得发出赞叹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真大，照你所愿的给你成全。”我们知道这件事有多大吗？这位妇人女儿因为得了医治，现在她可以继续说：“我愿我的女儿繁荣，我愿我的女儿有个丈夫，这些都是我所愿意的。主啊，你说你会照我所愿的成就，我还有很多意愿。来吧，加油！”作者说：“我曾听尼尔的教导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在油止住以前，将所有的器皿都拿来。”耶稣已经说了：“照你所愿的。”我们今天所有在平台上听的，你哪些有所愿的，告诉神，照你所愿的什么，天父给你成全。在马可福音5章1节起，他们来到海的对岸，哥拉森人的地方，有耶稣一下船，立即有一个乌灵附着他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接他。那人经常以坟茔为住处，再没有人能捆住他。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，脚镣也被他弄碎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藏在坟茔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。我们看到了吗？ 并且大声喊着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何干？”他既然拜他，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？作者说：“我只着神切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”这是那个克拉森坟眼里面的跑出来人说的，是他里面的那个人说的，是吧？因耶稣曾对他说：“乌灵从这人身上出来。”耶稣问他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众多。”他就再三的央求耶稣不要打发他们离开那地方。我们都知道这个。首先，我们看第一点，被乌灵附着的人跑向耶稣时，他崇拜他。这可能是关于鬼释、鬼附和释放最有名的经文。那么我们注意到没有？这个被恶魔附身的人跑向耶稣，然后恶魔开始说话。现在，就是说我个人相信这个被附之人想要自由，要不然他不会跑向耶稣。然后恶魔开始什么？先发制人，试图抵抗。最后耶稣怎么样？把鬼赶了出去。在19节，耶稣上了船，那被鬼附过的人恳求要和他同在，耶稣不许。却对他说：“你回家去吧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做的何等大的事，并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了他们。”那人走了，就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作者说，他晚上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在他脑子里面什么挥之不去。他说：“以色列，他就在想。”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，取决于你从哪里开始测量，全境从上到下，非常小，都300英里，什么宽就40英里，有些地方宽就85英里，而且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正方形。但是耶稣在那个地方，在北边传道的最高点是凯撒利亚菲利比，西边最远的地方这是整个菲利比，他在那里曾一度受到排斥。他从北边开始，一直到耶路撒冷。耶稣出生在拿撒勒，在更南边的一点。作者说，他的事工而言，他从那里开始传道。耶稣独自传道，从北到南没有超过120英里的，从东到西不到60英里。但他花了什么？3年的时间在那个地区传道。为什么他发展了70个人，分成2个小组？还有自己原有的12个人，3年的时间，183个人传福音的人分成41个小组出去，3年很好的覆盖了这个地区。那时候交通什么很缓慢，是步行，但是我们今天呢？我们今天飞机什么，动车、快车。我们应该什么呀？去像耶稣那样去传。我们的交通非常便利，感谢主。先从我们的身边人传起，让我们身边的人嘛，都能听见这个美好的福音，并且相信这耶稣做他们心中的救主什么？他这里在讲到麻风病人管会堂的，并管会堂的迦南妇人、哥拉森鬼附之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。刚才我们读的这些都有共同点，在他们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之前，他们是干什么？他们都敬拜过耶稣。作者说他完全同意约曼斯所教导的赞美疗法。耶稣并没有论及很多关于赞美的话，但是他谈了很多关于敬拜的事。耶稣在井旁遇到撒玛利亚妇人时，他说：“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。”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，你们倒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。耶稣回答说：“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”他说：“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那真正敬拜父的，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，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。”耶稣谈到了敬拜他，因此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药箱里面，我们不只要有 赞美胶囊，更要有敬拜胶囊、敬拜药丸，为着神的所事、神的本性而敬拜他。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，当我们赞美他的所作所为时候，你就得到了他所做的作为的结果。当我们因他是谁而赞美他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份于神的性情，因为这是什么？神品格的显明。感谢主，作者让我们什么？开始敬拜疗法，因为他是谁？敬拜他，因为他是谁？敬拜，敬拜，敬拜他，而不仅仅是他为我们做什么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将你的话赐予我们，你给了我们你的灵，你给了我们你的名，父啊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得胜是因你儿子的宝血和我们见证的话语，我们的见证就是你最，你是好的，你是伟大的，你是圣洁的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正直的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真理的实际，我们从你的话中认识了你的应许。我们可以借助你的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，我们感谢你，祝福你，赞美你所做的一切，你正在做的一切，以及你将要做的一切。但我们敬拜你，只是因为你配得我们这样做，你是值得的。我们因你所事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予我们和你相交的殊荣，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家人。被你所爱的人接纳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敬拜你，你是好的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你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你没有任何保留，你把耶稣赐给了我们。如果你把耶稣和万有一起赐给了我们，你已经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祝福，你已经赐给我们一切与生命和健全有关的东西，健康、自由各方面的繁荣，所有的祝福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天父，阿门。感谢主啊，我们今天所有得到了所有一切各个方面的繁荣和所有的祝福，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，阿门。